我们今天很特别哈，是讲到婚姻的生活。那前两天呢，萱萱跟我讲，他说看你这个礼拜表现特别不错哈，是不是因为要讲这个婚姻的生活？所以他提了一个建议哈，你应该每个礼拜都讲这个题目。我想也是很对哈，其实这个题目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想以前我们讲过很多关于婚姻，但是没有特别像一个专题，把婚姻里面从神的旨意，从我们在生活中各方面的学习哈，那和大家一起有系统的来分享。那但是今天也是一个机会哈，那我们如果真的认识婚姻，一个呢是讲到在神旨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预表，那另外呢在神的旨意当中，他借着一个一个的家庭，他来建立，他来得着，他在这个家庭的里面呢，他能够站在一个基督世主的地位，然后他把他的祝福倾倒下来。今天神得着的救恩是一个家一个家来得着，那神得着我们呢，每一个家庭真的是不只是传宗接代，不只是说我们在这个家庭的里面好像我们能够来一同享受彼此这样的一个生活，神要在这个家庭里面来居首位，神要在这个家庭里面来使用每一个家。那我们一起来读几处的圣经哈，请我们一起读创世纪第二章第18节到第24节，我想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圣经，创世纪二章18节到第24节，请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在创世纪里面，当神造所有的一切之后呢，我们看见神每造一样，他就说耶和华看所造的甚好，或者是好，或者是甚好，每一样都是好的。在创世纪里面开始，我们看见只有一个点他讲说是不好，就是在18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所有创造呢都是好的，但是当神讲到一件不好的时候，那这件不好却是关乎到他永远的心意。那这个不好呢，就是那人独居不好。他造了亚当，但是呢亚当独居的时候，神说那人独居不好，他就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在这边我们看见，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但是下面呢，神好像没有立刻就开始造出这个夏娃来哈。他说，神用土造成野地各样走兽，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亚当实在是非常非常有能力的哈。你想想看，今天的生物学家，这个各样的什么家什么家哈，他们所能叫出来的名字，亚当一个人，他能够把每一样东西把它取名字哈。然后呢，那人给一切的牲畜、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都起了名。下面一句话说，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好像在这里，神让亚当做一件事情，把所有的这些带到他的面前。每一个来的时候，亚当给他取名。然后呢，这一看，哎呀，这个大象啊，这个不合适吧，不能称作是他的配偶啊。 这个来了一个什么这个大鲨鱼，这个也不行啊。不管是什么，一个一个他给他们取名字，但是呢没有一个遇见一个能够是配偶帮助他。所以神使亚当沉睡，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从他的肋骨呢造了一个女人，然后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面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那下面一节在圣经中总共出现了四次，24节，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节圣经，在新约里面引用了有三次。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30节到32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知道以弗所书保罗特别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一个启示是一个极丰的启示。人家讲说以弗所书是至圣所，圣经中的一个至圣所。那保罗讲到后来的时候呢，他特别讲到丈夫与妻子，我们等一下也会来读一下。那他在这边就讲到说，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有骨卷在此，就是他的骨他的肉。所以这个我们连到创世纪2章23节，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做女人。所以我们就从这节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很清楚，保罗他是用丈夫与妻子在这边说到一个预表，好像亚当和夏娃也是说到一个预表。我们从创世纪看见亚当是预表基督，那夏娃是从亚当里面所出来的，是用他的肋骨所造的。今天我们讲到骨头是说到复活，所以借着亚当他沉睡，然后神用他的肋骨造出夏娃来，说到基督他为我们受死，他为我们从死里面复活，借着基督的死，借着基督的复活，产生出教会来。那夏娃所有的来源是从亚当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知道说，整个教会真实的意义乃是所有的一切必须是基督，如果不是基督，这个不能属于教会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些从亚当和夏娃，然后从丈夫和妻子，保罗讲了好多最后他讲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他很清楚的说，他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今天我们在地上过生活，我们也有家庭，我们生儿养女，但是我们若是知道这个关系到一个神永远的心意，我们可以来认识，可以来经历，可以来进入，可以来彰显的话，弟兄姊妹，神把我们摆在一个何等样的地位。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和妻子或者是怎么样，好像人之常情嘛，人生好像大部分都是这样子走过来的。但是今天神的儿女就不一样，我们是神的儿女，今天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荣耀的见证。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说到神心里面最深之处。他说，那人独居不好，神所看见的是他的儿子需要有一个配偶，他的儿子需要得着一个教会来与他相配。所以我们讲到配偶，这两个是相配的，那这个是有一个非常深的意义。等到启示录，我们看见心腹装饰整齐，预备好了，也就是说今天在一个过程的当中，神正在预备心腹，神正在建造他的教会。等到心腹预备好了，到时候是羔羊婚娶的日子，然后呢我们看见羔羊的妻从天而降，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我们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连起来看，整个的这个婚姻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就里面 产生一个很大的敬畏，这是讲到基督和教会，神为着他的儿子要得做一个配偶。那今天呢，我们借着家庭，神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进入。所以我想我们比较简单一点，就把这个属灵方面的意义，因为大家可能平常也很多机会都可以听到。那我们在生活里面有一些实行的点，特别是在一个家庭的里面。那这一节圣经呢，是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光是这一节我们看好，第一个他讲说人要离开父母。也许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说，圣经明明讲要我们孝敬父母，那再次我们能够得福，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整个圣经的观念里面要我们要能够孝敬父母。那另外一个点呢，在这里他又讲到说人要离开父母。所以离开父母的意义并不是说我们不理父母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想在这里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原本我们在父母的管教的底下，就说那个 authority 那个权柄在父母的身上，但是今天有一件事情人要离开父母。今天我们在一个家庭的里面，我们从很多实际的例子来看，有一个姊妹跟她的弟兄，他们讲到说，当他们在结婚的那个晚上，结完了婚，结果呢，这个姊妹的父亲跟她的公公啊，跟她先生的父亲啊，两个人为着这个婚礼上这个算账的事情就吵了起来。那结果呢，从那一天开始就深深的影响到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以前我也认识有一位，他们是怎么样，就是很简单，就在那个在这晚宴上，谁该坐哪一个位置，这个双方的这个亲戚啊什么的父母啊，就产生了很深刻的这个彼此的意见，然后就影响了他们非常的长远。那还有就是很多的时候，当父母跟孩子住在一起的时候，我想这个当中有一些很微妙的关系。那我想这个在圣经来讲，人要离开父母。今天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进入一个家庭的时候，丈夫是妻子的头，那妻子有她该站的地位，丈夫有她该站的地位。那我想当我们站在神要我们站在这个地位上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亲他们有他们的职责，有他们家庭他们的位置。那今天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家庭里的时候，我们就有我们的职责。所以人要离开父母，就是讲到一件事情，今天神把这个家交给我们，我们要负起这个家的责任。我们不是在依赖我们的父母，当我们要做什么决定的时候，你必须两个人好好的祷告，好好的寻求。今天可能不像以前一样了，什么事情问问父母，有什么需要去找父母，但是今天我们需要负起属灵的责任来，我们需要来寻求神，我们需要让神在这个家里面来做我们的主。我们看见很多很多的例子在实行的方面，那的确有上一代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但是另外一点来讲，就是在属灵的原则上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那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这个讲到一个属灵的实际，当我们在夫妻的里面，我们就不再是两个，我们乃是一个。所以呢，这个二人成为一个，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奥秘。所以当保罗在讲到这个基督和教会的奥秘，原本我们和基督之间可以说那个关系，差的不晓得怎么差，他是神，他是万有的主宰，他是创造一切的宇宙万有的那一位，那我们不过是受造的，不过是污秽的。但是今天神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他得着他的教会到一个时候能够与他匹配，与他完全的合一，在这个一的里面就没有什么分别了。所以这件事情今天当我们在夫妻 我们成长的过程有可能有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我们的背景长大来讲，我们的个性都是非常非常不一样。我想这个成为这个一，并不是说今天我们在一个婚姻的里面，我们的想法都会是一样的，我们的做法都是一样的。你发现很奇妙，神常常给我们预备的哈，一个这个急惊风就遇到一个慢郎中哈，然后这个一个非常粗心大意的呢，神就给他配一个非常细心的哈，一个是这个很随便的哈，第一层衣服，第二层书哈，第三层书和衣服哈，以前这个。那可能他的另外一半呢就是井井有条的哈，你说这两个人在一起，你很难想象他们所遇到的冲突哈，可能是非常非常的大哈。那像我跟萱萱哈，我们有很多其实说的天然个性来讲，生命来讲哈，其实我们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哈。那我们刚结婚的时候，他才发现说，怎么我开支票从来不登记的哈，我说这为什么要登记呢？我到今天还不登记哦，但是他开支票哇，每一笔每一笔哈，就是说记得是非常非常的详细，而且还要算哈，这个 balance 多少啊，每一次都还要这个计算哈。我想说哇，这个是我们是差距很大哈。那像他妈妈也是哈，就是什么都是做得非常的仔细哈。对不起哈，我这里面就没有这个东西哈，所以我们在很多上面。当你不一样的时候，在很多的家庭里面，你很可能成为婚姻之间的一个冲突的点哈。那像我们遇到一件，前几天我们家老三，他要打网球，要找一个教练。那我们想说去跟教练稍微谈一谈哈。那我姊妹跟我讲，她说要问教练这个事那个事哈，就他以后的前途啊，他的这个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问了他就好多的问题，他说要问哈。我说这些问题叫着我来讲，我真的问不出来哈，因为呢，我说这些问题我都有答案哈，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说他以后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哈，他因为完全在于说，第一个他的练习，第二个呢比赛谁也不敢讲哈，反正我讲了好多理由，他说这是你的答案，他说我要听教练的答案。对不起，那天感谢主哈，我去了，结果教练没在哈，所以也就过了这件事哈。我想讲的就是说，今天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我们的确都有很多很多的不同哈，但是感谢主，就这一个属灵的实际来讲，当我们一进入婚姻，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我们知道说，这神所配合的实在是过了很多年日哈，我们就觉得啊，真的是感谢主，我们向主感谢哈，这是神所配合的，神知道我们的需要，神知道为着这个家庭，虽然从天然人来看，的确有好多好多可能是不一样的哈，那但是呢，当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下面会慢慢讲到，其实神有很多的工作，有很多的祝福，借着婚姻他要来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看见不只是说那人独居不好，神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这个配偶呢能够跟他匹配。神在这边他讲到一个极大的奥秘，说到基督和教会这么大的一个奥秘，这么深的一个意义哈，今天神要借着每一个婚姻能够让我们来知道。那我们在今天的里面呢，我们从几个方面哈，一个呢就讲到神旨意中的婚姻，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保罗所说的基督和教会，这是极大的奥秘，特别讲到婚姻它一个真实的意义是在这个地方。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婚姻的时候，神把我们提升到一个和他心意相合的这个地位上。所以今天不是人这个寂寞所以需要有一个伴，今天不是为了传宗接代需要有一个伴，今天不是因为父母的压力、社会舆论的压力你需要有一个家庭，今天都不是这个。神要把我们提升到说，今天神带我们进入一个家庭，进入一个婚姻，是要进入他永远的心意，讲到基督和教会。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在看我们的婚姻，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在婚姻的里面有点点滴滴，这个是那个是，这个难处那个难处，但是你永远求主把我们带到这个高处， 这些事情都变成非常非常小的事情。那原本你可能为了一件事情你可以两个人吵翻天，就是哇这个是太大的一件不得了的事，但是当你从那个更高之处的角度你来看，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你发现说生活中有好多不过是很小很小的事情，神就很容易带我们能够越过这些难处，那带我们从这些难处的里面，反而他把祝福能够赐给我们。那我们在下面一段会讲到妻子的责任角色，也会讲到丈夫的责任和角色。那我们最后一段虽然我们说是好的开始，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好的开始是成功的基石，所以在那一段的里面我们会讲到一些非常重要而且很关键的属灵的原则。那当然今天我们当中这个宝林这一对他们是很快就要有喜事那但是我们其实每一家每一个婚姻不管我们信主了多久，我们仍然要注意到这样的根基仍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想我们下面一段讲到妻子的角色跟责任，我们请萱萱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站在这里呢，其实就是按着圣经的教训，妻子要顺服丈夫。那我的弟兄安排了我要在这里交通妻子的角色和责任，其实我实在觉得我能交通的太少，但是呢按照主的意思就是顺服啦。那我也在主面前默想，那我觉得很多的教导是很重要，我想在婚姻中我们都多少有许多的大大小小的难处和不和，那很多时候我们参考地上很多的教导寻找婚姻的辅导，这都是很好，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但这一切比如说教导我们的沟通的技巧啊，彼此相处的方式啊，这些技巧方法都很好，但是必须在一个很重要的根基上，这个根基呢就是一个认识。什么认识呢？就像刚才嘉森一开始在创世纪中神创造第一个男人跟女人的时候，神的心意是什么？有这个认识，其他所有的都来帮助这个认识，就是在一个对的根基上建造，就一定会有果效。那这个认识是什么？就是这个是独居不好，所以神为他创造了一个配偶，而这个配偶呢是亚当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也要帮助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婚姻夫妻的关系里，如果我们认识一件事，就是说我跟我弟兄关系是我是他骨中的骨，我是他肉中的肉，我们不是两个个体，我们是两个人已经成为一体了。那这个认识对的时候呢，你做什么事情呢都对了。为什么呢？我今天早上请我的女儿帮我做了一件事情，这是神，比如说这是神所造的男人所造男人，但是呢今天呢神在这个男人的里面创造了女人，这两个人要成为一体。所以今天很多的婚姻的教导啊，很多的方法，常常你会觉得是两个人，你要怎么样，你要沟通，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改进，你的问题是什么。但是很多时候这个有一个差别，说今天如果我们认识说我们是一个，然后我改进的时候是这整个身体得着改进，这整个人这一个人得着改进，我们所有做的都是为着这一个人。今天我们的所有的关系，我跟我弟兄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们俩是一个，在这个大前提跟认识底下，我们所有做的事情才 make sense。 今天很多时候我觉得夫妻的问题就是说两个要讲道理，是我比较对还是你比较对或者是我对你什么地方不满意，常常我们是把两个人分开来看的，但是神的心意是两个人成为一体，两个是一个，所以一个好的时候这个整个身体是好的，一个不好的时候整个身体是不好的。天天吵架，天天互相打击，结果是什么？不是说我打这个，不是说我打胜了这个，我的弟兄我今天讲道理讲赢了，今天姊妹你输了，是你姊妹输的时候，你的 whole body is weakened， 这个人就受了亏损。我们是在一个的里面，我们来做每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认识很重要。那在这个认识里面，我想我就着嘉森今天列出来的经节，我们有一些交通，我们先读前面三节好不好？箴言31:10-12，在这讲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 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在这里哈，虽然是旧约的话，但是你看哈，这个其实完全符合新约的原则。在这里，这个才德的妇人是指什么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这个才德的妇人呢，是一个敬畏神、认识神的人。这是在一个新造的里面的一个情形。一个才德的妇人不是说很能干、很会工作、很会治家、很会做很多的事，而是说他从里面认识神、敬畏神。这样的人呢，他的价值胜过珍珠，而他的丈夫会倚靠他，必不缺少利益。你知道在这一个对的关系里面说，这个才德的妇人倚靠神、敬畏神，他的丈夫要倚靠他，这个人才完全了。这个两个人合为一体，这个人才会因此完全，使她的丈夫一生有益无损。岂是她的丈夫而已吗？是使他们的婚姻，他们这两个人所组成的一个人一生都有益无损。那我想我们很多时候在两个人的世界里，我们要认识说，因为我们的关系是这样，我们两个是一个，所以我特别有负担，就讲到说，很多时候我看很多夫妇之间的问题哈，常常是现在于一种状况，就是 competition。比如说加三江讲，我们个性都不同，有人快有人慢，有人粗有人细，这是事实。那怎么样认识说今天我们俩个性不同的意思，就是因为神看我们有这个，所以神把那个给我，所以我们俩是 complement， 我们都互补。我们的关系是，我本来是有一个缺憾的，但是现在我的配偶来把它补足了，所以我们是互补而不是竞争。我们是 complement， 不是 compete， 不是在 compete。所以他的优点就成为我的优势，我的优点也成为他的优势。一定要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我们才会 appreciate 对方的强点。那心理学辅导常常就说，你就要看对方，要你列出对方五个优点，对不对？一坐下来谈谈谈，有时候他就说给你一个考题，你列你的丈夫五个优点，你列你妻子五个优点，然后希望我们看见对方的优点。那事实上呢，实在是应该看到对方的优点。若是我们认识，我们俩就是一个，他的优点就是我的，我的优点就是他的，这样我就会 appreciate， 而不会说因为我有这个优点，我就觉得你这个缺点实在太难以忍受了。你老是这么慢，出门老是迟到啊，或者说你老是这么粗。加上他先讲，他不仅是支票，他不记账，他怎么样？他管上 garage 门都不关的。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们 garage 门 always 常常彻夜敞开的，我是完全不知道，因为他最晚回来。那很多时候就觉得哇，他真的很有安全感，活在这个世上，他也觉得没有人会盗用他的支票，他也不会觉得银行会这个钱不够，他反正觉得他很有安全感做每件事。那怎么办呢？那感谢主呢，因为我比较，其实我以前也不是很细，但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丈夫之后，你就要特别小心了，对不对？对，现在晚上睡觉前，我一定是最后还把所有门窗都要检查一遍的，因为如果弟兄出去回来，常常门是不会锁的啊。那晚上一定要下去检查一下，把门锁好。那支票啊，什么账户啊，他不登记算了，那我就去请银行去登记，说请你给我所有的退票的，然后给我就可以 reconcile， 然后看看说这些退票的 copy 是不是加深的签字，这些开销是不是我们家一般的开销。那既然你不能要求他，那你就自己来想办法，就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说两个人一天到晚为这个事情要争吵，或者说请你改进。就是那既然主给我这一份，那我就在这一份上学习，就是这样。那当然加珍他有很多很多的优点是我够不上的，那我们俩就是互补。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还就是说两个人是一个，所以任何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呢，是为了这个，为了这个家。神是要得着一个家一个家来侍奉他，所以耶稣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站在神的这一边。那一个家一个家要被神来得着，那家怎么被神得着呢？这个夫妇一定要被神得着，是在一个一的里面。要知道所有神赐予的也是在这个一的里面，所以两个人不要比说，比如说你的学历比我的学历，你的能力比我的能力，你的薪水比我的薪水，岂不知所得的都是神赐给我们这个家的吗？所以两个不要分，两个是一个，有一个比较健康强壮的就多担待一点，一个软弱的就让强壮去担待，一个能力比较强在某方面比较会处理的就让他去处理，一个如果他学历比较会念书的，学历比较高的，感谢主，这就是主赐给这个家。一个比较会赚钱，带进家里财务上的需要，这是主赐给这个家，不是主赐给我们个人，主看着这个家的需要赐给这个家的。所以要有认识，这是一的观念，这个一不是我们创造出来的，是圣经里从神创造第一个男人的时候，神的定义就是如此， 是为着这一个家，是为着你们两人的，不是为着任何个人。所以不要把这个差异成为我们俩之间的这个争执的原因。要有这个认识的时候，很多事情就很简单来处理。那很多时候我们性情不一样，我觉得嘉盛有一个点很好，真的我们在新造的人里面，我不是在，我们现在不是来谈我们俩婚姻问题，而是从我们里面先学习，我们发现圣灵圣经属灵的原则的确让我们经历了，那我们觉得这是可以来学习，大家可以得着的产业，所以我们分享出来。那我想大家可能好多人都知道的例子，我在冬令会有分享过，就是我们要站在对方的地位来想，我们在舍己的位置上，圣经上说真的遇到这个人你就叫他死，你死的香味，基督的香味出来，你的遇到那个人你的生基督的香气就叫他活，或者基督的香气就叫他死，你可以无论如何就让基督的生命从我们里面出来。那我就记得有一天上班，我那个孩子之后很小的时候，我最担心我小孩的事情，这做妈妈的天生的就是挂虑小孩的事。那孩子们还小的时候，很多事情都不大会自处，总是要有人督促。那感谢主，家正在服侍主，所以常常他接了孩子回家，孩子们就在家里，那他做他的事，孩子做孩子的事。但是这个孩子是总是要有人盯一下这样，所以我忍不住会打电话跟家正讲说，麻烦你孩子有这个事，有那个事，有这个功课哈，叫他们要洗澡啊什么的。因为我们回到家里赶快吃晚饭，常常晚上有聚会，我根本没有时间去照顾到他们这些细节，等到我回家 it's kind of late。然后就跟他交代了几，打个电话交代了以后，好，我就上班黄昏了，下班赶快冲回家，一打开门，这是我们在圣盖洛家，这个房子都是黑的，然后呢厨房里也是黑的，跑到楼上，家珍坐在他的书房里，睁眼没看他在电脑面前在预备这个服侍的事情，哎，我说奇怪， nothing happened， 然后一看到小孩子们该做的事都没有做，当然澡也没洗，什么都不要提了，然后那个时候已经来了，晚饭也还没有一点气，连那个一点热气都没有在厨房里，这一切都好像很赶。哎呀，那个时候你知道，上了班一天班，然后也疲倦了，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是人的情绪什么都比较就不好，就控制力是很差。所以我那天就说：“哎呀，说嘉盛你怎么搞的？这些事情都没有做。”结果呢，梁弟兄从他的电脑里回过神来看我说，然后听我讲完，他好像他才恍然大悟：“对啊，你先下午打电话来讲过这些事情。”然后他就听我讲完，然后听我发脾气，然后他就说。哎，他说老婆你真可怜，你嫁给我像这样我这样子的老公，这他这样一讲啊，我跟你讲真的是他就站在我的位置想，他可以跟我说，哎，你这个女人我也没有闲着啊，我进进出出照顾小孩，见我这么忙还要做这么多孩子的事情，我还要管你这些，我现在服侍我晚上还有聚会，这是我首要的工作，这是神呼召我做的工作，你是他可以，他也可以发脾气啊，他可以怪我怎么这么不谅解他，不了解他的需要，老是叫他做这个做那个。但他一讲说，哎呀，我老婆你真可怜，嫁给像我这样丈夫，就他在想我的感觉，他进入我的位置，他舍下他自己的。但是他一这样做的时候，那个基督生命的香气就出来，叫我这个死的人就好像突然被提醒了，在我自己的愤怒啊黑暗在我肉体里的时候，我一下被他提醒了。哎呀，我自己觉得算了这个不要争了，因为 I know 他不是故意的，那就赶快再去处理你家里需要做的事情。我跟你说，像很多时候他会站在你的位置来想，那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个原则是很重要的，因为两个人其实是相爱的，只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忘记，在情绪里，在愤怒里面，在肉体的里面，但是什么时候有一方愿意有基督生命的彰显的时候，就会叫另外一个人得到益处，就会被提醒，其实只要退一步替对方想，这个就是舍己的原则。就所以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在那个十字架上主把我们的老旧都钉死了，而且借着复活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愿意钉死，什么时候愿意让主的生命活出来，我们真的就有那个香气把人熏活或把人熏死，就是这样。我觉得在家庭上我的学习常常是这样。那还有呢，两个人有一个什么很重要的好处呢，很多时候在环境上遇到一些难处，我们要做彼此的属灵的帮助。那很多时候我遇到什么不愉快的时候回来跟嘉盛讲，那嘉盛一贯的反应就是很仔细听你讲，很认真听你讲，你也可以看到他是很关心，等你讲完之后，有的时候你受很大委屈，你准备他说你要来给你，哎呀老婆你太可怜啦什么的，他听完就说，老婆这件事情是与你有益的，他一点都没有说，哎呀你真的太可怜了，怎么遇到这种无聊的人怎么怎么，他听完说这个事情是与你有益的，他是对的， 这个时候我需要有人这样跟我讲，但他没有说，哎，老婆，你不晓得神在管教你吗？他没有，他很客气，当然很温柔的说，这个事情他很诚恳告诉你，这个是与你有益的。他不站在你的肉体上来帮你这个肉体的继续发展，他把神的感，他在里面的神给他的感动，他来告诉你，这是他是属你属灵的益友。他为什么你的属灵光景对他很重要的？你属灵光景不好的时候，他也很 suffer， 所以他在神面前领受了。帮你在一个属灵对的光景里面，他帮助你。那很多时候呢，也就另外一种，就是我记得有一天家政很晚出去处理一对弟兄姊妹，两个弟兄姊妹中间生意上的一个很大的这个不和，那很晚出去，他们到一个餐厅在圣盖博搞到很晚很晚，那时候孩子很小，所以我没有去。我就记得我们都上床睡觉，家政还没有回来。到半夜一点多，我突然醒过来。醒过来呢，我就起来就去一下洗手间，但是我不太清楚，我就觉得很疲倦很疲倦。那我要上床之前，就要躺回床上之前，突然有感觉说你要跪下来为家神祷告。哦，我跟你讲，我实在很困很困，那个时候那祷告是很危险，一下就睡倒了，对不对？但是就有个感觉说你要为他祷告。那我就好不上床，我就跪下来祷告，就主。然后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祷告，我就说主，你保守家神的平安，保守他们的交通。其实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有一个力量在里面教导我怎么祷告。那我就很简单的祷完告，因为有人很疲倦，祷完告我就上床睡觉。上床睡觉呢，后来家神什么时候回来我都不知道。到了早晨，家神跟我讲说，他们讲到一点多，然后呢就说然后分手。然后他就跟这个姊妹从餐厅的一个门出来，然后那个弟兄从餐厅的另外一个门，就是出了门，两边往不同的方向去 parking lot。就他就跟这个姊妹在路上走的时候，去 parking lot 的路上呢，就遇到一个车子停下来，那就几个墨西哥人跳下来就抢他们，就拿刀子就说give me your money， 然后他们就就挖了什么，就掏出来给人家，所以。就在深夜的时候，在 Valley Boulevard 上的那个 Norms 门口就被抢，那抢完了，那就回来了。那家生也没有把我叫起来说老遇到了什么事情，他也就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跟我讲，但是你知道，就是说在夜里的那个时候被抢的时候，我被主叫起来为他祷告。那这个是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主知道，因为你们是两个是一个，起来为他祷告。那感谢主，他其实 Wallet 损失的是很有限，但是他们很平安，没有出什么生命危险或受伤的事情。我说这个是神给一个夫妻的，因为我们俩是一个，很多时候我们不要藐视那个感动，有时候那感动是很小的，但是我们就学习顺服。你不知道神在你身上正在为着你们做什么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知道我们是 compliment， 我们是 help each other， 因为神说造了是为了要帮助他的，而且常常这个帮助不是说妻子帮助丈夫，是丈夫妻子彼此真的是很多时候你发现是互助的，而我们之间的关系是 compliment， 不是 compete， 我们俩是一个，这个认识是很重要，是我们两个在一的原则里往前。那我想我们接下去读下面三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OK， 在这里哈，我发现很有意思啊。这里妻子要顺服丈夫，因为丈夫是妻子头，但是基督是教会的头。最近我们都在读，前刚刚读完哥罗西书嘛，哈，讲到说基督是什么，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哈。那基督是万有都是为着他造的，也是借着他造的。那使他从死里首先复生，为要叫他做全体之首，在凡事上怎么样居首位，教主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我们。妻子跟丈夫关系讲到说，丈夫是妻子的头，所以妻子要顺服。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还有一个更大的人啊，还有一个更大的呢，这是谁？这是基督他自己。基督是元首，我们是在他里面做肢体，所以呢，所有的原则都是在这个里面。我们这个人是在基督里，丈夫是妻子的头，但是呢，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基督是我们家的元首，基督是我家之主嘛，好，所以呢，在很多事上认识说，今天不是你跟我两个人的事情，我们俩在神面前是一，然后我们跟基督在神面前也是一，这个关系很重要，因为我们再怎么样，常常是在肉身里面，我们会不完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不，我们很多意见不同，那怎么样知道说 OK， 就算我们俩意见不同，我们僵持不下，还有一个头，我们两个还有一个头， 就是基督，我们在这个里面。那所以我们如果在我们的不完全里面，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意见不同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元首面前来寻求，来明白这事情要怎么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能够顺服是对的，在这个原则里，我顺服我的弟兄。那很多时候呢，要知道说也不是不能够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若是都认定我们的主，我们的头是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到他面前来寻求。所以我们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所以我觉得我们感谢主，我们的婚姻生活实在不是二人行，是三人行。但是呢，这三个人又是一个人，是有三个 beings in this whole structure， 但这三个又是一个，这好像讲到三而一的主的感觉。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一，所以什么事情都可以来问主。那我就觉得凡事上我顺服弟兄呢，很多事情我是很顺服加深的。所以呢，但是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认识这位我们的元首，所以在元首的原则里面，主要做的事，主愿意做的事，我们都愿意做。所以基督是我们家之主，在我们的家里次序都是很清楚的，孩子们也很清楚，我们的公公婆婆、爷爷奶奶、祖父祖母都很清楚，就是在这个家里主是第一。所以只要跟主有关的，在我们家里没有 argument、关乎主的事就没有话讲，主一定是第一，主耶稣第一、爷爷奶奶公公婆第二，对，然后爸爸妈妈第三，小朋友最后， actually 小狗是最后。但是这个次序在我们孩子上是很从小就清楚的，所以一讲到侍奉，讲到聚会，不仅家生跟我两个不会有异议，孩子们都不会有声音。比如说我们想要，他们想要带他们去做一件什么事，我们说啊不行，这个聚会。比如说今天是 Rosanna， 他16岁的生日是礼拜一，但他说他今天过，那他想了一个多礼拜，两个礼拜，想要今天要做什么事，做什么事。但是我就跟他讲说，早上不行，爸爸妈妈有聚会。下午爸爸不行，后来我们还要出去，我们带一位弟兄，我们要去看一位长者，为他祷告，所以我们今天基本上都不在。但是这个孩子就只要听到是为着主，他没有任何意见，他也不生气，也不跟你 argue， 那他就自己安排。那或者我们就安排礼拜，我说礼拜天晚上我们带你们 SAT 完了之后我们出去吃饭或什么，或者你要找什么同学，你约好我们带你出去。就说我们要想各种方式呢，反正这些东西就是次之，主永远是第一，而在他里面一点为难都没有。所以我说为了这个在我们家中是很明显的。那家珍需要服侍的时候，我从来不讲什么，他去中国，他要去什么，在我看这都是绝对应该的。但是我需要为他祷告，因为上次他回来之后他的眼睛就不好了，那我就祷告主说让他出去这次不要太吃力，不要太辛苦，平安的回来这样。但是我不会说家珍你不要去，我不会，他有跟我交通，他说他正在寻求，要他在寻求的时候，他有告诉我，那我也祷告主，那求主来让他清楚，因为我不知道他该不该去中国，但是主知道他该不该去中国。那我说主，你让家生清楚，反正我们就是配合，就是这样。那他说英文组，我们那时候开工有英文组的孩子在我们当中需要翻译，他就叫我翻译，那我怎么会翻译呢？我实在不会翻译，但是我就顺服他的要求，那我就翻译。翻译的时候就开始跟主讲，我不跟他吵，因为我觉得我翻不来。那我就跟主说，你要我翻译，你要给我恩典，你把翻译的恩赐赐给我，你把翻译的能力赐给我。结果真的主就按照我所求的帮助我在翻译上能够有服侍。过了这个孩子越来越多，他说你要来带英文组。那我说我怎么带英文组，我又不在这里长大的，英文圣经我都没有读过，我都是读中文圣经。但是你就是要顺服啊，慢慢慢慢你就发现说，在顺服的里面呢，因为神的家有需要，你把神放第一，神家有需要就没有话讲，不管你会不会，你就把自己放进去，那主呢就会把你需要的赐给你，因为这不是为着你，是为着他的家。我就发现你越多摆上的时候，有的就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都要夺去。所以不要说没有，只说主你有需要，然后没有人，那我来。就是我觉得我们在神家里就是这样，然后你来了一阵子，你发现神就把那个恩典赐给你来服侍，一直到有的时候是很不合适的。比如说我们刚开工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弹琴，只有我从小学了过几年的钢琴，然后我只会 C 大调，那只会 C 大调这怎么弹呢？这个谱打开，我根本那些豆芽我都不认得。但是感谢主呢，现在科技进步，你可以去买这种琴，这种琴是有 transposer 的，所以呢，你只要弹 C 大调，然后你看那个谱是什么 G 大调，什么什么大调， Rosa 比较清楚，我们就可以 transpose， 你就照弹你的 C 大调，出来的音就是不一样。而且呢，它还有和弦，是两个 duet， 还有 trio， 还有 quartet， 所以你弹一个音呢，可以有四个音出来。啊，那就是说，那还要感谢主，我们在主家里久了，所以诗歌大部分你们选的诗歌我都唱过，所以我知道大概怎么唱那个拍子啊，那个调子我起码都知道，所以我就弹 C 大调就好了。哎，也就这样子啊。那真的是有一阵子，我记得我们开工的时候，在神给我们波比弹的时候，那主动团那么好，实在你太感动，你就忍不住就要举起手来。这人就觉得很奇怪啊，这个四旬姊妹只有一只手在弹，怎么这么多声音啊？哎，你知道服事真是很有意思，很有恩典，但是呢，实在这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们就开始祷告。很明显，这不是我的恩赐，我就祷告，我们在聚会里我就开始祷告，主赐给我们音乐的人才。结果没有多久，就开始会有会私情的姊妹们进来了，而且不止一个，越来越多。你看我们在神给我多少音乐的人才，都从那一个祷告开始的，主一直把音乐的人才加在我们当中。所以你所有那一份，若不是主安排你在基督身体里配搭的那一份呢，主另外会有预备的。但是而是说，在有需要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放下你自己的感觉，把自己的肩膀摆进去。那得服事之益处的就是我们，因为在那服事中，主把他自己赐给我们，那是很喜乐的。那个时候我们开工的时候，我常常以前有时候会讲是很滑稽的。我们一大早前一天晚上就刻钢板，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脑，那个 program sheet 都是，那加上刚出来服事，常常到最后一秒钟才把那个 outline 都做出来，所以我们刻钢板在那里写啊，然后 copy。然后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有一个 van， 那个时候 van 还蛮稀奇，1992年的 van 不是很多家庭有 van。然后呢，就要去带这些福音朋友啊，我们刚开工嘛，都没有人嘛，那我们就要去一个个带，不然的话你早上没有聚会，没有人啊，对不对？那你就去接啊，那还要分好几车接，因为我们自己有三个小孩，所以先把我们都 drop 下来，不，加深一大早先去 church 把座椅都排好，因为我们是住人家的餐厅，教会的一个餐厅，所以要排好坐一排排坐。然后呢，他再回家把我们接着 drop 下来，然后他再去接其他的人，接来之后呢，他要。我们开始波饼聚会，然后我就把小朋友放在隔壁房间里，就是这样房间，然后主入学，可是没老师啊，那就给他们 paper 啊、蜡笔啊，坐着啊，你们乖，我们小孩真的很乖，感谢主，是吧？你们坐着哈，然后妈妈去私情，波饼聚会去私情，私情完了，然后对不对？然后呢，休息两分钟，赶紧去看小孩，说还好，再给一张纸啊，可以再来，妈妈忙就回来，然后再加上要领会啊，领会完了加上讲道，我就赶快跑到那个房间里，就看着孩子们给他们讲点故事，然后耳朵还要听着看加上什么时候讲完了，对不对？讲完了还要再唱一首诗歌，我再出来私情啊，对不对？那私完情呢，加上要报告啊，报告完了怎么样？那报告完就因为我们要12点前一定要收掉，一定要来吃饭，我们一定要离开那个地点，所以呢，他要注意时间，然后准时结束之后呢，还要恢复场地，然后还要站在门口，然后我记得那个小朋友。很小嘛，半岁跟一岁跟四岁嘛，所以这个要抱着，两个都是要抱着，然后还有一个拉着你的衣服站在旁边跟大家 say goodbye 在门口，然后东西都收掉，然后全部人装上车送回家。然后但是呢，每次想到那个开工的那前面几年的那个情况，真是喜乐，真的你想都是觉得很有意思，然后主的同在那么好，你一点都不觉得辛苦，感谢主。那时候我们32岁嘛，我32，他36岁。就是说，但是你回想的时候，你都不会觉得难过，不会觉得哎呀那个好苦啊，都没有人帮助，没有，你想了就喜乐的不得了，只有主同在的甘甜，叫你感谢主说，我们居然还有这样子一段时间的学习。那后来主就把人带到我们当中，虽然我们人数不是说很多，但是有各样的怎么来分担服事的需要，我们就慢慢就脱离。后来3年之内，主就为我们整整3年，主就为我们预备了 Sengable 的那个地点。所以我觉得说。这些事情哈，把神放第一位的时候，你就发现都没有缺乏，然后都是充满了喜乐。这个秩序一对，全家都是以这个为前提，只要关乎主的事情，我们通通大家不要 argue， 主第一。我下班回来家之后，我得去探望一个出了什么事情，either我把东西放下，我们俩一起走，或者他走，我顾家里。就我们俩从来不会 argue。那有时候我说我要去照顾英文，他们要考 final， 我要去绕一圈，我要去看他们，为他们祷告，抓着老大一起走，让他学习在服事里一起配搭。家生也从来不。就去快去，就是说我们两个就说只要是关乎主的事情，两个会绝对不会有不同的意见，总是彼此帮助，说 go ahead， 我做你的后盾，真的是两个是一个，是我觉得在这样我们婚姻关系中非常和谐，只要讲到主的事情，我们里面都是一致的看法，所以我们俩坐在一起很少说聊别的事情，就是聊关乎神的事情，神家里的事情，因为这是我们心中觉得最重要的。但是因此呢，我发现呢，我的公公婆婆讲的，我从来以前没有注意， 他有一天我们俩进去出，每天我们坐在一起很忙碌，有一天他们俩坐在沙发上， 我婆婆突然对我们说，他说我这么多小孩啊，我看你们是最幸福的。那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们一天到晚他在忙这些事情，这些弟兄姊妹的事情，可是你们两个之间一点问题都没有。他的意思说，你们没有，你们中间不会吵架，你们也不会为什么事情，可能太忙没有时间吵架就是说你们俩中间没有问题，你们都在忙别人的问题。他说我们觉得你们很幸福。以前他们想到家庭出来服侍的时候，做父母的总是有很多的忧虑，信心够不上，觉得说啊，你要放下这么好的职业，那你这个家怎么办？然后想到很多事情，就很多人的看法或是世界的想法是不准确的，但这个忧虑是存在的，对他们而言是很真实的。但他们跟我们一起生活几年之后，他们发现说，其实服侍主是很好的，我看你们是最幸福的，我们这么多小孩里面你们是最幸福的，因为好像你们都没有什么事情叫你们烦恼，你们担很多的担子，但是没有你们自己的烦恼。那我就发现这个原则就是，我们把神放第一位的时候，神把我们所有的需要都 take care。那我想这样的见证是很多很多，在座很多弟兄姊妹都可以见证这件事。你根本还来不及忧虑到你的事情，主就预备了。你前面有一个需要，你还不知道说，主就预备一个新的工作给你。这个薪水一发，就正好 meet 那个工作的需，那个你那个你看其实看不见的需要，主通顾念了。而且我觉得这样子一起的时候呢，你来到神面前，同心合意求什么，主都给你。因为我们不是为自己求，为着神的家求，为着主，我们都摆上了，我们还有需要再跟主求，主都给的，主没有不顾念的。那我想大家都很知道那个见证，就是那我们到汪南来开工的时候，那时候我是觉得很不愿意，因为我想说哇，我开这么远的车，一个半小时从汪南开到当当去上班，而且我的英文组怎么办？我说好不容易我们现在 Fendi 来啦，又有好的弟兄姊妹一起来服侍，我觉得从每一个角度，从教会的角度，从我们的群羊的角度，我个人工作的角度，还有这个我的儿女的角度，我的儿女他刚刚换一个学区半年，什么我们叫搬家，那孩子们适应又要重来一遍，所以我从几个角度心里是很不愿意，我想说这不是出于主的。但是呢，我为什么反对？因为我觉得这不是出于神的，所以我就跟梁弟兄，他常讲，我最有名话，说我200%不同意哈。但是呢，你知道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可能是错的，但是呢，我们要彼此纪念，一起来寻求神的旨意。所以嘉森那个时候就为我祷告，他很有意思，他也不跟我 argue， 他只告诉我他觉得神要他到我们要到东边去开工。那我是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反对。从哪一个角度我都看不出来有什么道理。那但是他就为我祷告，我们俩没有为这个事情吵过一次架。Actually， 我们结婚到现在已经23年，我们没有真的吵过架，我们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没有吵过架。他听我这样讲，他也不讲话，然后他就开始为我祷告。所以我有跟弟兄姊妹讲到说，有一天早晨我醒来的时候，他正好走进来，我就看到他对我微笑，我觉得主已经给他一个应许了，但是我不知道。主就跟他说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为你祷告，叫你回心转意，那他就很高兴就走。那 这就是我们之间那种相处的这种互动，有时候叫你是觉得很无奈的，你要吵架都吵不起来的。那结果接下来两个礼拜呢，我就讲过说，每一天早晨我都是被不同的诗歌唤醒，这个唤醒是真的把你叫醒，因为我都糊里糊涂说，然后觉得说这是什么声音，然后就有一个诗歌一直唱，每一天唱不同的，有英文组的诗歌，有中文组的诗歌，但是我就仔细想说，就听这个旋律，然后想那个歌词，然后我发现每一天的歌都是一个主题，就是 It's not about you, It's all about Jesus。 主就是每一天用不同时刻告诉我，一直到整整两个礼拜之后，好像我这人突然醒过来，说主告诉我要顺服，要往东移，我才突然恍然大悟，然后我才跟他说 OK， 我们可以往东搬了，所以我们就到了这里来。那在那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为我送我们走的时候，英文组特别为我祷告，因为他们知道这个 commute 是很远的，从 Wana 到当趟上班。弟兄姊妹就为我祷告，你知道教会祷告力量，两三个人同心的祷告是不是可以轻视的，他们只是孩子哦，只是孩子们而已哦。为我祷告，当然中间也有成年的这个 volunteer， 祷告的时候他们就说主给他一个工作，让他到工作到东边来，然后主给他加薪啊，就他们胃口是蛮大的。但是他们祷告的时候，我里面很受震撼，因为我觉得有圣灵降在我的身上，好像神应许了这样祷告。但整整这个祷告整整两年之后，我突然换了工作到这一带来，然后呢，我才发现说， 没有，对不起，我就开始寻找工作机会在这一带，结果我就找到了那我那时候去工作的银行 United National Bank 汇通银行做他的 Audit Manager。 我唯一的要求就是我希望 我的 Office 在这一带，他 Office 在 San Marino。 那他就说好，我们这里有一个 Regional Manager 的 Office 正空着，但是以后我们 hire 到人的时候你就要搬回到我们 Headquarter 这里。那我想反正先走一步试一步，谁知道你还有多久，我说你们找了多久，他找了一年多了，我说那没关系 OK。 那就哪知道我去了半年之后没多久，他们就说哎 Michelle， 我们现在要把你我们现在帮你租了一个新的 office 在 San Gabriel Boulevard 上你跟某某 department 你们的 department 跟另外一个 department 要 move over 年底哈，他说年底2005年12月底左右搬家。哎呀，我听到这下 不妙了，租约都签了， remodel 已经开始了。哎，我就祷告主，我说主啊，你知道真的，你真的凡事上来依靠主的时候，像这样的要求你不会觉得不好意思跟主讲。你知道你觉得主，我们都是为着你这一切啊，你纪念你看见了，主如果是可以，你已经把我调到 City of Industry， 你不要再把我调回 San Gabriel 好不好，这样还是要跑嘛。那结果呢，那就这样祷告的时候呢，突然呢这个九月的时候我们的银行就被华美银行买掉了。华美银行把我们买走之后呢，弟兄姊妹又迫切为我祷告，因为这下子你可能失业啦，因为他有 audit department， 他有 audit 的 主管，我也是 audit department 主管，那你这个一合并的时候有一个主管要走人的，那当然不会是他啦，因为我们是被买的，他们大嘛我们小嘛。那但是好像里面一无惧怕，很平安，弟兄姊妹就为我祷告说主要让他带着君王的威容进去 interview。 哎，我觉得这很有意思。那我就进去 interview， 那个 CFO 一个女的跟我同岁，她是非常的杰出，当选美国什么 the fifth banking woman 啊，就是每年年都当选的，非常杰出一个女性。那我进去见她的时候，我们就谈得非常的愉快，谈，她说啊，我常常想我们 audit department 这个只有正主管，没有一个副主管。那如果正主管今天退休了或 whatever reason， 你都没有一个 succession plan 是不行。她说那你就做副主管，就创造了一个职位给我这样子。这主真的是从无变有，对不对？死无变有，他可以创造一个东西。我本来想说这个几率实在是不很大，但是我是很平安，我不知道为什么。结果谈完他就决定了，他创造了一个 position 出来，然后所以我就顺利。然后我说我有一个需要，我说我有一个 request， 跟他讲说我希望能够在这一带。他们也在 San Marino， 他就说 No problem， 他说你要 work at home 也可以，他说我们很多 office 都在这一带，你选一个。所以就把我调到 Diamond Bar， 就比以前 City of Industry 还要近。我以前要开15分钟，现在只要开10分钟就到了。所以你知道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你必须承认说一面觉得主真的听了这个祷告，主实在是能够调度万有为他的儿女来效力，他是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他做什么是很简单的。但是你会觉得说一下觉得像那个彼得看到主让他一下吊起了那么多的鱼，说里面有个惧怕，说主啊，我是个罪人，主你远离我，因为我不配得这样的恩典。当时那个感觉是很说不出来的，但是也知道是主的恩典赐给我。但是我就觉得说，当你以我们的家学习在让基督凡事上居首位的时候，你发现你没有忧虑，主把你所有的担子担过去了，你还不知道的时候主就已经为你预备好了，所以你就可以专心来侍奉主，你的生命生活就不一样，是很喜乐的。所以我自己觉得说妻子的角色要纪念，知道说我们是与丈夫是一，我们是他的帮助，我是他的 compliment， 我不是他的 competition， 所有给我的就是为着我们，是给我们这个家，给我们这个婚姻的。然后我们要专心以基督为元首来侍奉他，叫他居首位，让基督真的成为我家之主，让我们可以宣告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在我们相处关系里，我们让基督十架的原则能够在我们当中，在我们身上成就，彼此为对方想，放下自己的感觉。而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不是吃亏， We're doing this for us together， 不是，我不是哎呀我今天真是我今天让他赢了，不是，他赢就是你赢，你赢就是他赢，因为 we are one， 没有人天天自己打自己的。如果你 realize we are one 的时候，你就不会打击自己了，我让你就是我赢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这个认识的时候，所有的很多其他的方法技巧都是好的，但是真的要在这个认识上面往上建造，这个建造才会稳。所以我自己就着圣经的话，我觉得这是我看见的原则，还有我们自己所经历的，这是我看见的原则。那最后一段呢，我在这里不念了，因为这里讲到这个是那个不幸有不幸的丈夫的哈。那基本上在这里的 key verse 我想是第彼得前书3章第4节， 这最下面一段是比前嘛，好，三章里的。那比前三到一节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第四节就说，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这个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不是一个我天生个性温柔，我天生个性是很女性化，不是。而这个长久温柔安静的心，这个是我们里面主耶稣的生命。我们得救的姊妹里面让主的生命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叫不信这个道理的丈夫被感化。真的不是勉强我的丈夫跟我来聚会，而是他看见我在凡事上敬畏神，也看见神帮助我，看见我们这个家因着信主的妻子而蒙很多的大小的恩典的时候，丈夫的心会感化，会有感觉的。人不是瞎眼的，而不是说我们天天吵架，然后每次聚会我就把他拉来，然后他不来我就生气，不是的。一定要用生命来改变他，这是有盼望的。那这是神给我们的教导。在我想我的交通就到这里，抱歉，我本来跟家人说五分钟， I think I took more than 5 minutes。
谢谢姊妹的分享哈。那个弟兄的责任跟角色我想是会简单很多哈。感谢主，我们还是一下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哈，我们读25到29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好，我们在这几节圣经里面，其实我们要看一下23节哈，他讲到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所以丈夫是妻子的头。那很多妻子读到这里，他说没关系，你是做我的头，那我是做你的颈子。头要到哪里转呢？还得靠颈子来决定。但是这边讲到一个做头，说到丈夫有一个责任，他必须是做一个领导者。那今天我们不要想说，那丈夫做头好像他站在一个高高的这个位置上，那姊妹要顺服好像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地位上。其实今天真正站在一个丈夫做头的地位，做弟兄的，做丈夫的，其实心里面压力是很大的哈。今天你到底能不能够寻求到神的旨意，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考验。否则你给姊妹们呢，你的妻子很大的为难。你如果今天讲了一个意思，要走一个方向，是你自己的意思，然后你在那里要求你的妻子要顺服你，我想你是给这个家带来一个很大的困难哈。那当妻子她觉得说这个不能顺服的时候，那你在那边说丈夫是头，到时候就是狼头或者是虎头，就不晓得是什么头，结果呢就产生这个彼此之间哈有很多很多的冲突，很多的痛苦。但是今天我们看见说，丈夫是站在一个做头的地位上，丈夫是站在一个领导者的地位上。那在领导者的地位上，你必须要学习怎么样来寻求神的旨意。很多的时候妻子要顺服，有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必须也有一个好像有一个过程哈。那我们做丈夫的，若是今天我们很认真的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彼此都知道说神是我们家的主，今天我们不会为着自己好像我们随便就来做一个决定。所以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会一起祷告。当然每一个人在我们寻求或跟随主，我们都承认直到今天，不管你信主多久，我们永远不敢讲说我已经100%好像那么的确定说啊，主就是这个意思哈。因为我们永远还有一个天然的生命，所以我们永远还有可能有错。所以很多的时候 弟兄站在一个做头的地位上，但是我们要知道今天做一个领导或者做一个头，在圣经里面的原则，为大的他站在一个地位必须是最低微的地位，是一个小的地位上，这跟世界上的观念是很不一样的。你不要以为神说这个丈夫是妻子的头，在家里面就可以这个作威作福的一样哈，好像刚好相反，因为这是一个讲到一个属灵的原则，所以你丈夫真正要做头，你必须是站在一个服侍的地位上。很多时候，你必须愿意来服侍你的家庭，服侍你的姊妹。反而你看见说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是做君王，他是做元首的，但是人子来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他乃是要服侍人。主耶稣来他站在一个最低微的地位上，他站在这个地位上，他却能够实际的执掌属天的权柄。我想这个是一个讲起来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又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实际的真理哈。那但是对于我们在夫妻之间，在婚姻的里面，在家庭的里面，我这点个人是觉得说，像这些点我们要有一个深入一点的认识。今天这个做头，这个做领导，的确是在一个属灵的境界的里面。所以就着我们生命来讲，越是做领导，你生命里面却是站在一个越低微的地位。你站在一个越低微的地位，你才能够真正的执掌属灵的权柄。所以我想这个点哈，就是讲到说，今天是不是真实基督的生命，世主的生命，他就有多少掌权的实际。不只是在我们婚姻的里面，不只是在家庭，对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工作，各样的情形，其实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都是一样的。那特别因为这边讲到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好，那所以今天呢，丈夫是站在一个的确有一个领导的地位上，但是我们的生命一定要知道，我们必须站在一个低微的，站在一个服侍的。那今天你不要觉得说丈夫是头，所以很多这些事情或者是服侍的事或者怎么样，好像就是不是我的事哈。那今天做姊妹的呢，也不用说在今天整个的世界的风气就要讲到男女的平等，好像就是说，所以姊妹你再强呢，也不用跟弟兄来抢得到垃圾，对不对？好，那弟兄有弟兄的工作，能够做的大家是在一的里面彼此的配搭。我想刚刚姊妹讲得很好，今天我们不是在一个竞争的环境的里面，今天我们是在一个一的里面，我们一起在这里来侍奉神。那第二个呢，他特别就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哈，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所以第一个呢是做领导者，第二个呢是做施爱者。所以讲到这个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这个爱不是讲条件的。有很多很多的夫妻哈，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哈，就是说你不顺服我，我要怎么能够来爱你呢？好像觉得说你不顺服我就很难去爱你。那妻子说你不爱我，那我很难顺服你，我怎么顺服你呢？但这有一个条件，在先决的条件，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是非常的清楚的，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怎么样，要爱妻子。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说丈夫要爱妻子，其实不是一个只是在一个感觉上说你要爱妻子，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在生命的里面，丈夫就是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那今天我们讲到舍己，主耶稣为我们，因为爱他为我们舍己。每一个人当我们说我要舍己的时候，我想你不会觉得说好像是那么怎么讲呢，除非只有基督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你觉得说这个舍己就是非常非常的自然，为着爱的缘故。那这个爱呢，也是从基督的爱从我里面能够流露出来。但是很多的时候， 特别做弟兄的哈，有一个情形就是爱在心里口难开哈，这个打死了也说不出一句话哈。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情形哈。但是我想爱是需要有行动的。的确有时候我们会讲说，你知道我爱你就够了，对不对？你知道我的心是爱你的。但是在实际来讲，我们知道在一个婚姻的里面，在所有的爱的表现上，爱是有行动的，因为爱所受的劳苦，所以你因为爱你会有一些的表现和行动。当然言语上也是一个表达的方式，但是很多就是在生活的里面。当你的姊妹叫你请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是非常非常不甘心不乐意，或者带着脸色，或者说你因为爱的缘故，当你在做的时候，他就会知道说你是因为爱的缘故，因为你爱他，所以虽然也许你也很累，虽然你也可以有很多其他的原因，但是呢爱是有行动的，因为爱心所受的劳苦，那这个劳苦是你甘心乐意的，这个劳苦呢是一个爱的行动，是一个表达。所以我想在这里就是跟弟兄们哈，这个我们彼此勉励哈。那的确在一个婚姻里面，做丈夫的这是我们的责任和角色，丈夫要爱妻子，那这是我们是一个施爱者，这是我们必须要有的。那爱还不只只是我们天然的这样的爱，我们必须来到主的面前，真的只有基督的爱是那永不改变的爱，只有基督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爱，只有基督的爱是一个牺牲的爱。那这个爱从我们里面出来的时候，那我常常觉得会很稀奇，我们后面会讲到整个婚姻来讲，它不是一个合约，它是一个盟约。那所以在合约的里面，我们总是有人的里面，你只要讲到合约都是有条件的，你如果这样对我，那我就这样对你，你这样顺服我才能够爱你，你爱我我才能够顺服。那彼此的敬重，彼此的相爱，必须是真的从生命里面很自然的出来。刚刚特别讲到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那其实呢丈夫要敬重你的妻子，这是两个是相对的，都是一样的。那很多时候圣经也讲到说我们要彼此顺服，所以今天这个站在一个头的地位和妻子站在一个顺服的地位，很多时候弟兄们就必须要认识到，只有基督是个人的头，只有基督才是真正这一家的元首，只有他是主。所以不是说今天我们站在头的地位我就能够来决定这个决定那个，我们站在头的地位是站在一个位置上来认识基督是我们的元首，这个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好多的时候，在很多在服事上在寻求上，我跟我姊妹交通，也许我开始的感觉是这个样子的，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的确很多的见证，他刚刚讲到感谢主哈，他愿意顺服，但是我也交通到有很多的时候，当我们交通完以后，当我们一起祷告之后，是我改变了，我觉得说当我们一起祷告借着姊妹的交通啊，我摸着了原来神的心意是这样。那最后我做一个决定说，对，神的心意是这样，我仍然站在一个做头的地位上，我仍然站在一个做头的地方，我必须要负起这个责任，我必须要说我们这个家今天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决定，虽然这个决定跟我原初的想法是不一样的，虽然这个想法是姊妹她提出来的想法，但是今天不是说哎呀我做头睡她就要顺服我的看法，乃是说基督是我们家的元首，我仍然站在一个做头的地位上，但是我清楚，好，现在我认识到了神的心意是这样。所以我想我们就了解到哈，这个不是一个地位上的权柄，这必须是一个生命里面出来的。所以站在一个做头的地位上顺服低微，好，我们在生命的里面其实呢有很大的关系，彼此的敬重其实是非常的重要。 那中国人讲相敬如宾哈，有人把这个宾呢用冰块的冰哈，两个人在冷战的时候啊就是相敬如宾啊，两个人在热战的时候呢这个冰就变成这个冰融相见的冰哈，相敬如宾啊。但是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彼此敬重，因为另外一半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宝贵，我们真的是在这个一的里面。好，我想我们把这个丈夫的角色跟责任哈稍微交通了一下。那第一个讲到我们是领导者，第二个呢我们是施爱者，叫爱你们的妻子哈。那第三个呢就是讲到保养顾惜，像保养你自己的身体哈，是一位保护者。那今天我们知道说丈夫是有这个责任要保护你的妻子。好，那在很多的方面我们知道说当你的妻子她容易受到一些伤害的时候，你必须要来保护她。当在一些环境里面的时候，你必须站在一个保护者的地位上，保养顾惜哈。那我想这个点有机会我们再深入在实行方面哈。那我们今天讲的一个责任跟角色，那以后我们可能会交通到真正我们在实行的里面，那丈夫跟妻子哈各有所学习的点。那我们最后来讲到好的开始哈，我们一起读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请我们一起来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很多时候我们在受浸聚会里面我们会讲到这一节圣经，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那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也看过好多关于婚姻很多心理学的角度来写的哈，我发现说他们所归纳所讲的的确有很多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他有好多的案例，比方说有一个案例讲到有一个人，他后来他交了三个不同的对象哈，结果三个对象发现说都是非常的类似，都是有忧郁症啊，或者在很大的难处啊，或者是怎么样。那后来这些心理学家跟他谈啊，就发现说原来他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因为受到这个很多的这个 abuse， 然后呢他就有这些忧郁症，然后他就怎么样怎么样的情形。所以在他们分析当中呢，就是讲到说这个人他心里面因为曾经受到这样的一个冲击，在这样的环境，所以他会产生一个结果呢，他最后所遇到的这些伴侣啊，就是都是找到这样的对象，他觉得他能够帮助他们，他觉得说他还要回到那个起点，好像跟他母亲是很类似的，然后他要怎么样怎么样，就他有好多好多的分析。那我也看了很多不同的案例哈，那很多就讲到说那个根源，或者是说从以前受的伤害，从以前你产生的影响。的确我相信就着天然人来讲，就着心理学的分析来讲，这些他们所分析出来的是很有道理的，那也许呢这些做的统计也是相当科学的。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说在反对他们所做出来的这些结论，所以我也读了好多这些心理辅导啊这些方面的这些书哈。那真正他们也在那里做很多很多的研究，但是当我在思想的时候，今天你就算把那么多那么多的归纳出来，哎，你今天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因为你小时候曾经怎么样怎么样，因为你的背景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你有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表现，他们能够来解释。但是今天到底能不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当一个婚姻要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背景成长的环境，也许我们过去里面所接触到的的确在我们的行为上，在我们的思维的方式上，你把这些呢很多这些带到婚姻里面来的时候，你发现说这两个人好多好多问题要解决啊，你为什么是这样，你为什么是那样子。但是有一个点其实主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拯救，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历史，每一个人过去可能都是不一样的。你曾经遇到什么遭遇，你曾经有的失败，你曾经有的软弱，每一个人过去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些再来影响到我们今天的婚姻里面？我们要认识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地位，若有人在基督的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心理学家可以分析的再清楚，比方说这个案例那个案例，他这样子，因为他过去是怎么样，因为曾经他怎么样，因为他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今天他是这样。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认识到在基督里，这是一个太大的事实，在基督里是一个新的创造，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们在生命的里面，这个改变还不只是对于婚姻，而是在我们每一天成为神的儿女过日子，我们不要被这一些好像呢成为我们的一个捆绑。特别我们在婚姻里面，我们知道说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面，这个家是在基督里面，我们乃是在新造的这个范畴。那另外除了心理学家以外，我们很多很多的时候看见一些他们会讲到，就是说要砍断啊很多的这个咒诅啊，好，很多的讲到你今天为什么这个你们中间有问题，为什么有很多的情形，他们一讲的时候，从一个属灵的角度啊，这是一个这个遗传下来的一个咒诅，好，又是一个什么样怎么样。有时候我们也听了很多，今天我们可能说这些也不一定他讲的都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仍然真正的解决，我们必须回到主的里面。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弟兄姊妹，很多人他们会去追，他们所谓的要追根究底，然后找出来说 你以前年幼的时候曾经有什么样，他们从那个地方盼望能够来解决。有些人甚至找到说，哦，你的祖先曾经是怎么样，那盼望说找到这个问题的解决。今天真实的答案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用其他任何的方法，我们没有办法找到真实的答案。当我们进入一个婚姻里面的时候，我们要认识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所有的旧的都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不能知道说这一些我们年幼或者是说过去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他们不能再来成为我们的捆绑，不能再来成为我们的搅扰。我相信这个点也是很重要的，不只是对于婚姻，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好，我们必须是再站在这个地位上。那第二个呢，我们来认识到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腓立比书3:13，好，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保罗在这里讲的，他不是以为自己得着了，他只有一件事情。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表示这件事绝对是非常重要的，他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我想我们刚刚讲到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我们在基督里乃是一个新造的人。这说到我们的生命在主的里面必须是一个更新的生命。那另外呢，有很多昨天的过去的发生的事情，今天我们不要把过去发生的事情再把它带到我们今天的婚姻的里面。我们要知道忘记背后，要努力面前的。那有的人讲说做妻子的他们的记忆力啊是特别好，所以当他们一数算起这个点点滴滴的时候，就发现哇，姊妹的记忆力实在是 amazing， 好多事情都早就忘了，他们怎么记得那么清楚。但是我们在每一个过程的里面，我们盼望能够有这样的学习，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那很多的时候的确在当年可能受到了一些伤害，或者在那个时候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们不能让过去的重担你今天还在那里背着。很多时候这就是这样子， 曾经发生的事情，过去的重担，我们常常就又捡起来，又在那里背啊，又在那里背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常常跟人家交通，有时候哇，真的交通起来，他们这个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或者那个气，那个说穿了，哎呀，十几二十年前，甚至三十年前、四十年前，就是发生了一件事，有的老夫老妻了，你听他讲，哎呀，那个委屈啊，那都几十年前的事情呢，但是对他来讲，哇，这个历历在目哈，就是那么新鲜呐、啊，每一次讲都还每一次流泪，每一次讲都还这个委屈的不得了。也就是那几句话，或者也就是今天，若是我们不能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多少时候我们在背昨天的担子，一直在那里背啊，我们没有办法得着释放。所以我想，神的话告诉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这是对我们婚姻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宝贵。我们要有一个每一天，其实我们都说今天 it's a new start， 我们都有盼望，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不管昨天怎么样，昨天也许大吵了一架，早上起来我们先认罪，先彼此和好。 We have a new start， 我们可不可以忘记背后，我们努力面前的？过去昨天有很多的受伤，但受伤也不过在我们天然生命的里面。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新的开始？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必须，你要认识到说，在婚姻的里面，不是天色常蓝，不是路旁花香草漫，不是你们意见永远合一，不是一切都是平顺的。但是我们在每一个时刻，我们要学习有一个新的开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那我们想在这个点上哈，是非常的重要。那不要借明天的忧虑哈，我们不要担昨天的担子，也不要借明天的忧虑。这个很多的时候，今天的担子一天担就足够了哈。我们为着明天，特别在婚姻的里面，我们学习怎么样一起来祷告，一起来交托。因为很多的忧虑会把两个人之间的那个关系哈变得非常的紧张，在这个压力底下，你会发现说那个表现哈不是很正常。的确，当我们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特别在环境上、在身体上、在各样的情形上，弟兄姊妹，我们学习彼此扶持、彼此祷告、一同来交托，这是在一个家庭里面、在一个婚姻里面哈，神让我们来经历他的信实，经历他的供应。经历他的丰富，经历他是那位耶和华以勒的神，经历他是负我们责任的神。所以我们在这个点上也是彼此勉励。那最后一个点哈，讲到婚姻不是一个合约，这边说到他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这边很特别哈，这是一个神的盟约，还不只是说当那天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在那里起誓哈，无论什么我都忘了怎么讲了哈，这个健康疾病啊，这个晴天下雨啊，还是什么丰富贫穷啊，好像那个誓约讲到说我们是不改变的哈。但是如果你看一看，今天在美国离婚率差不多达到了 50%，在世界上的离婚率 50%， 人家统计说在教会里的离婚率也是 50%。 你就想说这个誓约，每一个人都在那里发誓，对不对？哪一对婚姻在结婚的时候不是信誓旦旦的，对不对？那但是呢，到离婚的时候是照样离婚。但是今天我们要认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婚姻人把它当作一个合约。合约是什么？你这样子对我，我就这样子对你，你爱我，我就爱你，你对我忠诚，我就对你忠诚，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这样子我就这样子。这个合约的关系呢，是彼此好像说我们都有责任的。那到了最后，我想结果是什么？因为你这样，所以我这样，所以我这样是有道理的。那是因为这是一个合约的关系。但是我们看圣经里面，这个婚姻是神的盟约。那在这个盟约的里面，不是讲到一个对等的，就是说一个有条件的。在这个盟约的里面，我们若是来认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commitment， 我们互相在神的面前的那个尾声，那个 commitment。 所以今天若是我们看见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我们如果看见说这个家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我们里面有一个 commitment， 这个 commitment 的就是彼此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尾声，我们知道说这是神的盟约，这不是讲条件的，这不是讲我的高兴不高兴，这不是讲我有没有受过伤害，这很多很多事情都可以慢慢解决。所以今天我们若继续的讲到很多婚姻里面彼此该有的学习，婚姻里面遇到危机要怎么来处理，婚姻里面有各样的情形怎么来蒙恩典，但是第一个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你有没有这个 commitment？ 若是你没有这个 commitment， 很多的破坏是你其他的都谈不上的。若是我们有这个 commitment， 有这个尾声，这是神的盟约，你才会真实的来面对来解决。所以我想在这些点上，虽然我们就是好像只能很简单的提到这个点，那我们盼望说这些是对于婚姻是非常重要的。那特别呢，我们讲的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每一天其实都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开始，我们都可以忘记背后，我们努力面前的，我们把昨天的受伤，我们把昨天的担子，我们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我们认识到说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今天我不管我们过去，不管我们的成长，不管我们的以前是怎么样，但是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可以让主的生命从我里面活出来。我们不能再讲说因为我成长是这样，所以我的脾气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永远在主的里面可以做新造的人，都是有盼望的。那另外一个点就是说，夫妻主把我们放在一起，真的是一个一的理念，这个帮助太宝贵了。但是很多的时候有一个点我们要认识，我们不要急着去改变你的另外一半。那有很多的人进入婚姻就是想说那个慢的，他就想说你这个太慢了，要怎么样把它改变一下。那当你急着去改变对方的时候，常常这就产生一个很大的冲突。但是另外一点，所以这是两面的，另外一点在婚姻的里面，我们的生命不是说就是一成不变的，很多点上我们是会被改变的。所以我想在这个脸上怎么拿捏，这是必须大家真的是在主的里面一同来学习。比方说我们在相处里面有一些点，感谢主啊，我的姊妹她并有要求我，说你一定要改变，这个支票开了不写，这个车子我很少去锁门的，那反正就有一些点呢，但是也有很多点其实我改了很多。真的每一天都有机会你发现说这是我里面生命上的一个缺点，或者说在我们配搭方面，那我们需要彼此有调整。其实有很多点我想我姊妹今天没讲，讲了说很多我没改变的，还有很多点是已经改变的，感谢主。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在这两个里面，一方面你不要急着去改变你的另外一半，很多人都想说结了婚好好要成全他，那你当你一这样想的时候，你一想就好想去改他的时候，你发现说有好多好多的难处，好多的冲突，因为我们两个就是不一样，你想改他，他觉得你太快，你觉得他太慢，你想改他，你觉得他太粗，他觉得你太细，因为个性他可以是优点也可以是缺点，所以你不是说从一个你想改他的角度。那今天我们所要做的是怎么样呢？的确我们在配搭的里面是让主的生命今天在这个家中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活出来，只有基督的生命虽然表现他是温柔，虽然表现他可能是刚强，但是呢只要是基督的生命，到最后你就发现说这个配搭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美丽。那我想我们今天跟大家交通这么多，基督他必须站在这个家里面，站在一个做主的地位上。所以我们若是我们有这个 commitment， 我们有这样的认识，这是神的盟约。我们不单彼此知道说这是神的盟约，我们知道说这个婚姻是属于神的，为着神的荣耀，为着他永远的心意。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commitment 的时候，我想我们这个家真的是一个蒙福的家，这个家是蒙福的家。有这个 commitment 不是说是短暂的，这是神的盟约，是我们不可以忘记的。所以我们可能可以遇到各样的事情，遇到各样的冲突，各样的受伤，不管是什么问题，但是这个前提我们永远不要忘记。那其他的都好解决哈，我们永远要把这个婚姻哈，求主把我们带到这样的一个高处。你就发现说好多好多的事情啊，这个感觉的问题，这个好多好多，它不过是 secondary， 不过是很小的事情，真的有一个最重要的，基督是我们这个家的主。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那弟兄姊妹有感动的，你也可以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家，把我们的婚姻，我们一起借着祷告交托在主的面前。主，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心里真的是充满了感谢，为着你为我们预备的配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是吧？为着这个家，我们献上感谢，为着我们能够与你永远的心意有份，主，我们献上感谢。主，我们真的把每一个家，每一个婚姻都交在恩主的面前。主啊，真的是你把你属天永远的祝福倾倒下来。当我们有机会在这样交通的时候，主，你在每一个家里面，你来居首位，主，你来掌王权，你来得着荣耀，你来得着称赞，主啊，用每一个家庭，主来荣耀你的圣名。哈利路亚，我们的心感谢主，叫我们全心单单的来爱你的自己。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